共产党啊，现在上了个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把整个共产党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再到各个派系，那都是整了个一遍。我相信呢，当时选择习近平的人呢，现在都应该非常后悔。那么说到这呢，其实就有个问题了，当初到底是谁选择了习近平呢？习近平是如何爬到国家总书记这个职位的呢？大家好，我是无限连任的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尽量搜集那些大媒体和知名记者的公开报道，尽量一种不听床的姿态来试图复盘一下习近平的晋升之路，看看呢是谁在提拔习近平。当然看完这个视频，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胡锦涛注定要被抬下去。我觉得看完整个习近平晋升的道路啊，有三个重大的转折点或者说机遇。这里面第一个机遇呢，开始于1983年。这个时候呢，毛泽东刚死不久，毛泽东时期的各种德政，那属实呢都给邓小平、陈云、习仲勋这些元老们啊整出了心理阴影了。因此在毛泽东死后，他们夺权之后呢，他们就凑在一起开了一场会，决定呢废除领导终身制。当然废除领导终身制不仅是要最高领导人交班，你也还是要培养接班人的呀，甚至要培养10年、20年、30年之后的接班人。而为了更好的筛选接班人，根据中组部前干部严怀的描述，早在1982年，组织部就成立了一个青年干部局，专门筛选青年干部。同时，青年干部局还按照四化的标准呢，也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搞了一个1068人的第三梯队名单。这个名单的含金量是非常之高，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宗门天骄弟子名单。进入这个名单之后，干部的升职速度啊是非常之快。后面中共的高级干部呢，也基本上都出自于这个名单，像之后的17届常委和18届常委加起来呢，一共有14个人，里面只有吴邦国和温家宝不在这个名单里面，其他12个人都是出自于这个第三梯队。当然吴邦国和温家宝没有进去这个名单，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二人啊，在1983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一定职级，已经不再属于弟子这个概念了，所以呢才没有加入这个第三梯队中共天骄弟子名单之中。那么加入这个名单呢，对于习近平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习近平一切的起点。如果当年习近平没能入选，那后续呢别说总书记了，省委书记呢应该都和他无缘了。那么习近平是否该入选这个名单呢？从理论上看，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应该呢习近平只符合两个，也就是其中的革命化和年轻化。此时习近平刚刚30，确实够年轻，他红二代的出身呢也确实够革命，但是小学生博士文化水平的他呢，应该和专业化、知识化那是毫不沾边了。不过呢，如果你换个角度，要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上来看，他进入这个名单呢又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呢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首先习近平他爹习仲勋作为改开派的元老，地位在那里，我派一两个小孩进来怎么了？而且习仲勋和齐心的四个孩子里面，齐萧乔和齐安安是女儿，在老一辈的传统思想里面，那女性呢就是不适合从政。习远平呢，从后来的履历来看，也是一心经商的，并且早早就移民了。等于四个孩子里面，只有习近平有从政的想法，那么习仲勋呢，自然要全力托举习近平。另一方面，习近平自己的表现呢，在一堆红二代里面也算比较出众了。在1982年之前呢，习近平是给当时的国防部长耿彪当秘书的，当然这个秘书呢，也是靠他爹换来的。他给耿彪当秘书之后呢，习仲勋又给耿彪的女儿安排了个岗位。但是到了1982年，习近平呢则决定到河北一个县城镇定县呢担任县委副书记，历练历练自己。虽然他这个靠爹空降的县委副书记搞得当时河北省委书记高阳非常不满，这操作呢乍一看也非常傻逼，应该是个十足的减分项，但是你要看和谁对比了。当时大部分的红二代要不就不从政，当个纯粹的纨绔子弟，要不然呢就是即使从政也根本不愿意吃苦。你想当县长当不上，人家红二代送他个县长他们还不想当嘞。几十个红二代里面，除了习近平，也就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愿意下乡去当官了。所以这一千人的天骄名单对比下来，能吃苦的没有习近平身份硬，身份比习近平硬的也没有几个能比他吃苦的。因此呢，习近平自然应该入选这第三梯队，他也是入选这第三梯队的最佳人选。那么在进入第三梯队之后呢，习近平也是进入了一段时期的平稳发育期。1985年的6月15日，在基层干了没多久的习近平呢，就迎来了他32岁的生日大礼。当你32岁生日， 还在考虑是奢侈一小把买个 PS5 还是奢侈一大把买个5090显卡奖励自己的时候，32岁的习近平已经收到了他的生日礼物，那就是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这个岗位。就在他生日的这一天，在河北基层仅干了2年的习近平就一跃升官至了厦门副市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厅级以上官员之一。当然，习近平能收到这样的礼物，这一切呢也离不开他爹习仲勋的托举。根据官媒《学习时报》的报道，习近平升任厦门副市长这个过程呢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组部干部审查局局长何载，是他把习近平推荐给了胡耀邦；另一个呢是当时负责接收他的福建省委书记向南。这两个人呢都和习仲勋关系甚密，其中何载负责平反打倒习仲勋的刘志丹案，和习仲勋呢是老相识了，而向南的父亲向余年呢则在西北与习仲勋两度共事，和习家呢是世交了。习近平呢走出这一步呢明显就是靠他爹抬的轿子。但是既然升得这么快，为什么我还说这段时间是平稳期呢？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也习仲勋败也习仲勋，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呢也吃了一记他爹的闷亏。1986年呢因为改革派邓小平和保守派陈云斗法，习近平的靠山向南就受到了牵连，因为晋江假药案引咎辞职了。在福建失去靠山的习近平立刻就被调离到了当时福建省最穷最没有前途的宁德地区，等于被下放了。当然之后伴随着习仲勋的再次崛起，改革派重掌大权，习近平呢也再次升了起来，只是呢升官的过程比较缓慢，也不太能得到广大干部的认可。和在二十大上习近平通过2952票全票当选总书记进入人生高光时刻不同，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习近平呢走入进了人生的低谷。当年的中央委员选举整体进行的是不记名投票，结果习近平啊在这场不记名投票中不仅没有选上正式委员，还在154个人里面得票倒数第四，位列151位。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当时中共是搞的差额选举，本来计划是154进150的，结果看到习近平位列151位，本不该当选的习近平，大家呢为了照顾他爹的面子，硬给名额扩了一个，把习近平抬了进去，硬把习近平整成了候补委员，只是倒数第一的候补委员。而反观此时的李克强，那耀眼的光芒简直照的习近平是睁不开眼。时年42岁的李克强自己直接高票当选了中央委员，甚至成为了中共历史以来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当然至此习近平的第一个机遇也就讲完了，一个靠他爹搭建的机遇也已经结束了。很快习近平就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个呢则就是他自己实打实争取来的机遇了。在1999年此时习近平呢正在担任福建省省委常委、福建省省委副书记，而就在当年的4月20日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呢从北京中央南下厦门。这支队伍是来干嘛的呢？是干一件习近平后来最擅长的事情，那就是反腐。当时福建闹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案件，那就是大家都听过的赖昌星案。赖昌星呢是福建晋江农民出身，学历很低，跟我们的主席一样小学毕业。之后呢赖昌星依靠倒卖起家，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走私公司。他1994年在厦门注册了远华集团，以厦门口岸为基地，大规模走私成品油、汽车、香烟等产品。之后呢中共指控赖昌星依靠走私偷税漏税800多亿元。大家现在可能不理解1999年800亿元是什么概念，这个800亿元在当时属于啥规模呢？1999年福建全省的财政收入不过300余亿元，等于赖昌星一个人偷税漏税偷了福建省几年的财政收入，那确实是屌爆了。当然更为屌爆的是赖昌星的贿赂手法，为了确保自己走私顺利，赖昌星基本贿赂了当时上上下下福建省委以及厦门的全部官员。赖昌星还专门在厦门建立了一个7层楼的红楼，里面第三层是餐厅，第四层是桑拿房，第五层是歌舞厅，第六七层是客房，官员进去就是一条龙服务。当然赖昌星不仅服务官员，还在红楼里面对官员进行偷拍，以此要挟官员。赖昌星之后借助这一套，那在福建是混得风生水起。其鼎盛时期，根据央视报道，厦门的海关官员任命已经请示的不再是厦门海关局局长，而是请示的赖昌星。而对于这样的贪腐情况，当中央特派组下来之后，福建和厦门那也是成批成批的官员落马。从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到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甚至到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斌呢，那是全部落网。 最终14人被判处死刑，600余人被斩。这个呢，可能在反腐成风的今天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呢，那绝对属于震撼全国的大案。当然这件案件呢，据传理论上可以追溯到更高，追溯到后来担任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派系的高官贾庆林身上。1985年到1996年，贾庆林呢分别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任期呢恰好覆盖远华从萌芽到做大的全过程。其妻子林友芳呢更是执掌福建省外贸系统，曾任福建省外贸局党委书记、福建省对外贸易公司党组书记。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贾庆林没参与其中，我估计呢但凡有点脑子的人应该都不会相信。不过呢，这并不重要，因为此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是江泽民，在江泽民的力保下，贾庆林并没有被清算。但是呢，毕竟手底下一个大员贪腐了，那肯定呢也是重创了江泽民派系的威望。而这个时候整个福建并没有贪污的习近平倒成为了这一堆官僚中最闪耀的那颗星。习近平虽然上台之后很傻逼，哐哐在那开倒车，但是根据多方面的报道显示，习近平确实不太贪钱。在《纽约时报》《纽约客》《金融时报》对于远华案的贪腐报道中，都确认了习近平并没有深陷其中。而且根据维基解密后来披露出的美国大使馆内部秘密情报文件也显示，赖昌星呢曾经给习近平送过一次礼，但是呢因为习近平不爱财，直接拒绝了。美国的线人呢对于习近平的评价也是，习近平这个人不贪钱不贪色，但是贪权。当年围绕着他的商人也都知道送钱无用，只能改送亲民，帮他把事办成，让他官升更好。这个呢其实也可以理解，习近平作为一个顶级红二代，眼里那自然都是权力，都是星辰大海，自然格局没有这么低，看不上这些三瓜两枣。当然不论习近平为什么清廉，清廉的作风呢确实让他得到了重用。1999年的9月，独善其身的习近平升任福建省代省长，专门配合中央处理远华案。之后或许是因为听从了江泽民的指示，在处理案件中呢，习近平也非常乖巧的查到贾庆林门口就戛然而止。这套表现呢也使得江泽民派系的军师，此时担任中组部长的曾庆红注意到了习近平。在曾庆红的提拔下，2002年习近平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在一个月时间里面，他先调任浙江省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之后在中共十六大上他一雪前耻，从排名倒数第一的位列151位的候补委员直接晋升为中央委员，并同时顺利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而此时年轻的习近平也就进入了最终的决赛圈。2002年这一年，除了是习近平三连跳的一年，也是江泽民按邓小平生前的安排把总书记交棒给胡锦涛的一年，中共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流血没有政变的权力交接。十年一换届，到点下班呢也成为了中共理论上的传统。那么既然换届的传统已经确立，中共也就要物色胡锦涛的接班人了。而此时呢就有四个人进入了决赛圈，他们分别是此时担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团派李克强，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太子党习近平，担任商务部部长的太子党薄熙来，以及担任江苏省委书记隶属团派同时又隶属太子党的李元朝。不过这个时候虽然说是四个人，但是如果复看当年的各种内幕消息，不论是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还是同时期的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路透社披露的内幕消息来看，这所谓四个候选人中只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头号种子，那就是李克强。李克强出身贫寒，依靠自己的努力走上政坛，并且英语好，专业水平过硬，聪明，温文儒雅，政绩强，敢于讲真话，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李克强得到了中共中高层官员的青涩好评，基本上所有中高层官员都认为李克强会接胡锦涛的班。而与之相对应，习近平就逊色很多了。这时候大家普遍认为习近平经过曾庆红的提拔入场的那是有保障，但是至于接任国家主席那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总理呢，那只能说搏一搏吧，有可能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意外出现了，这也是习近平第三次转折点，他的第三次机遇。而这个机遇是什么呢？那就是陈良宇啊。陈良宇呢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一说到陈良宇呢，很多人都认为陈良宇是习近平的竞争对手，因此呢陈良宇倒台给了习近平的机会。陈良宇倒台确实给了习近平机会，但是陈良宇并不是习近平的最大竞争对手，也不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习近平机会的。首先陈良宇从年龄上来看就不可能是习近平的对手， 陈良宇的年纪和习近平就不是一届的。陈良宇出生于1946年，他比习近平大了7岁，陈良宇仅比胡锦涛小4岁。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规矩，即使他接班了，也只能干一届总书记。他本质上是个胡锦涛和习近平中间过渡的人，所以陈良宇呢，压根就不可能接班。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陈良宇的倒台却成为了习近平上位的机会呢？啊，这就要说到当时的政治格局了。陈良宇的倒台实际上是团派和江派内斗的结果，而这个内斗给了习近平钻空子的空间。在2002年的那次换届上，虽然看似实现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和平交接，可是这个和平交接呢，水分极大。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直做到2004年的9月，中共最高决策机构被大家戏称为九龙治水的九大常委里面，黄菊、贾庆林、李长春、曾庆红、罗干五个人隶属江派，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时候呢，胡锦涛属于绝对的劣势，但是胡锦涛呢，其实也并不慌张。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优势在胡锦涛。胡锦涛手下有很多大将，像什么李克强啊、李元朝啊、汪洋、令计划，他们都在成长期，只要熬就行了。所以上任期间呢，江派和团派各自看着都有各自的优势，表面呢也是一团和气。但是从2004年开始，两派的关系呢就开始逐渐失控。根据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德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以及多家港媒报道呢，从2004年开始，陈良宇就数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冲撞温家宝。陈良宇甚至一度非常生气地说，当时的中央政策就是故意在损害长三角的利益，是为了政治斗争有意打击长三角。陈良宇是上海市委书记，而江派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上海帮。陈良宇这个上海市委书记不仅是江派的头号冲锋手，也是江泽民在上海的利益代言人。他说这些明显是替江派去攻击胡锦涛，攻击温家宝。当然不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能干到这个职位，那肯定也不是软柿子。面对2004年开始的撕破脸，胡温呢也就在一直寻找机会报复，而很快机会就被他们创造了出来。在2005年底啊，知名的财经博主郎咸平呢突然接到了一份匿名爆料。这个匿名爆料称呢，上海的福喜投资掌门人张荣坤呢，他的资金来源十分可疑。之后郎咸平呢就准备在他的节目财经郎咸平里披露这件事情，但是很快呢遭到了上海电视台的全面封杀。不过呢，在封杀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发力了，这件事情呢还是被炒得更大了。之后经过多方媒体爆料呢，福喜投资的32亿元资金来源不是别的，就是这个上海的社保基金。在当时呢以及现在的中国，社保基金都是政府各种账本里面理论上绝对不能动的底线，谁动呢谁就要倒霉。这就被胡温抓到了把柄，很快来自胡温的快刀也就来了。2006年的7月，中纪委介入彻查上海社保系统，8月24日开始对陈良宇立案调查。并且不只是陈良宇，拔出萝卜带出泥，陈良宇的前任此时的常委江派大员黄菊也深陷其中。不过黄菊呢终究还是没有被查出来。黄菊呢在2007年的6月2日直接就因为癌症病逝在了任期内。这个时候对于江泽民来说就非常不利了。陈良宇本身是江泽民内定的下一任常委人选，这时候再叠加现任常委黄菊直接病死在任期内，江派的实力遭受了重创。而且与此同时，江派势力的政治警铃也开始叮铃作响。江派第一次意识到团派的进攻能如此凶猛，江派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灭亡，迅速确定了一些原则。根据南华早报前总编知名教授林和利和纽约时报的内部消息显示，江派首先确定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让团派接班，否则后胡锦涛时期将再无江派，全力狙击李克强就成为了江派的首要任务。不过呢，现在想起来，即使李克强没有上台，现在进入了后胡锦涛时代，那也确实再无江派了啊！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回过头呢，其实这时候江派也意识到自己再选候选人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呢，扶持一个太子党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也就成为了江派的第二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则是这个太子党人必须低调、干净、温和，不拉帮结派。那说白了呢，就是好被江派控制呗。当然这里也要讲一下，为什么江派是可以接受太子党。像薄熙来、习近平这样的人呢，虽然属于太子党，但是从更大的政治光谱上来看，他也和江派是一个派系的。在知名学者李成的分析里面，曾经把中国的政治格局定义为了一党两派。他认为在江湖文时期，共产党内是存在精英派和平民派的。精英派呢，主要就是太子党和江派，代表人物呢，有江泽民、曾庆红、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他们多在沿海发达城市起家， 同时有较好的家庭、经济和政治基础，权力根基呢也集中在沿海城市，发展路径呢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比如江派普遍控制上海，习近平则在福建和浙江履职。他们普遍代表企业家利益、新兴中产、资本和权贵的利益，政策上呢也偏重经济增长、市场效率，沿海优先。而平民派呢则以团派和技术官僚为主，代表人物就有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李元朝、汪洋等人。他们多出生普通家庭，在内陆欠发达城市历练。比如李克强先后担任河南省长、辽宁省委书记，汪洋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则主要在安徽、四川、重庆历练。他们一般代表农民工、城市平民等弱势群体利益，政策上呢也强调社会公平再分配，同时也比较支持民主法治。所以因为同属精英派系，习近平即使不属于江派，也被动成为了江泽民更加偏好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能选的候选人里面，团派的李元朝那肯定是要被排除的，这时候呢就只剩下太子党的习近平和薄熙来了。而在习近平 VS 薄熙来的过程中呢，那习近平胜的确实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这个轻而易举呢，主要还是因为薄熙来太过张扬。1997年的十五大上，习近平是混到了个151位，位列候补委员倒数第一，而薄熙来呢更惨，连候补中央委员呢都没有选上，和习近平呢当然也属于难兄难弟了。而面对这次失败呢，两人都希望更进一步，可是呢两人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习近平选择进一步伪装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和他爸一样的老好人。习近平在1997年任职之前呢，还曾经在宁德抓过一些贪腐，得罪过一些人，但是1997年之后，他在整个福建任职就非常的乖巧，再也不主动出击，主动去进行反腐，尽量不去得罪人。而薄熙来的选择则相反，他则进一步高调起来，希望干出更多的事情，得到别人的认可。比如2004年进京担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中欧中美纺织品谈判里面就大出风头，非常高调，记者会上呢更是金句迭出，他试图复刻一个谈笑风生的江泽民，外媒呢也给他的形容词是魅力型领袖。魅力型领袖这个词在西方呢那绝对是个褒义词，但是一到中南海里面，在讲究低调的儒家文化里面，那绝对是个百分百的贬义词。李成、马立德等人的研究都显示，面对薄熙来的高调，党内元老对他的态度反而变得更差，锋芒毕露、好大喜功成了大家对于薄熙来统一的评语。但是习近平就不一样了，习近平的低调乖巧得到了元老的一致好评，并且习近平的这种低调甚至都骗到了美国特勤人员。在美国大使馆的评语里面，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是智力一般、无趣且平庸。类似的评价上一次看到呢还是在华国锋身上。你在现在再想想习近平，那基本上就是江泽民的完美人选。江泽民是需要一个人钳制李克强，但这并不等于需要一个强人、一个智者来钳制李克强。相较于强，相当于聪明，江泽民需要的是一个更方便掌控、更乖巧的人，而伪装的非常好的习近平显然是一个不二人选。之后同样是根据林和利以及路透社的消息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曾庆红就向江泽民力推了习近平。在曾庆红的力推下，终于使得江泽民下定了决心，决心把习近平捧成下一任总书记，以此来钳制胡锦涛和李克强。那么选定江泽民之后也就要开始执行了，这个执行人呢依然是曾庆红。曾庆红在这里下的第一步棋是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作为江派的重镇，陈亮宇被打掉之后呢，胡锦涛也曾试图染指。根据港媒报道，团派则试图提名刘延东和李元朝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均被打回。之后呢，在曾庆红的力挺下，习近平开始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呢，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的履历呢是够他跳进常委的，但是呢这履历不够他一步跳成国家副主席、国家接班人。而在成为上海市委书记之后呢，习近平就有了成为国家主席的履历。同时习近平到了上海之后也立刻交出了自己的投名状，和现在习近平到处反腐、提倡反腐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反腐不同，到了上海的习近平啊，立马就对江派示好，表示上海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对于陈良宇的旧部和江泽民派系的其他成员全部高抬一手。这一操作呢，自然也得到了江派的进一步认可。之后曾庆红的第二步棋呢，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胡锦涛任期内，平民派内部呢，不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都是十分强调民主的，至少是强调党内民主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呢，一直在各种决策上力推党内民主决策制度，因此曾庆红呢，就干脆通过投票来给胡锦涛搞了个绝杀。在2007年的6月25日，中南海的怀仁堂内，400余名中共高级干部走进了怀仁堂。在怀仁堂里，他们每人领到了一张橘红色的选票，这一张选取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选票，票上呢有近200个名字， 包含了所有符合条件63周岁以下的正部级干部。最终具体每个人得票票数是多少呢，并未公布，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统一消息显示，得票结果是习近平第一，李克强第二。当然，习近平为什么能在短短10年时间从得票数倒数第一甚至得票数第一，那显然不是习近平人缘变好了，而是江派发力了。江派发动了自己派系下的所有官僚一起投票，让习近平得到了第一。在这场投票里面，胡锦涛的平民派呢也全面落败，李克强彻底失去了担任总书记的法理地位。胡锦涛自己设计的党内民主程序呢，最终呢也因为程序不完整而被反噬。之后根据媒体报道，在确定习近平得票第一之后，江泽民呢又拉着中共元老在北戴河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习先李后的顺序也被正式敲定。而曾庆友此时还有第三步棋，那就是牺牲自己。在2007年的10月，为了堵团派的口，作为江泽民派系的老大哥主要军师68岁的曾庆友以七上八下的年龄惯例为由，主动交出了全部职位，干净裸退，以自己的牺牲作为棋子，换取了习近平正式入场并且担任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这一步棋下完，胡锦涛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也就在2006年到2007年这一年，李克强呢就正式从国家主席的候选人降级成了国家总理的候选人，而习近平则从一个常委候选人一跃升为了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自此呢，习近平也完成了他全部的升龙之路。2007年的10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胡锦涛呢领着新一届的常委走上红毯，54岁的习近平和52岁的李克强并肩站在队列的末端，他们的西装呢几乎同色，但关键的是习近平的站位比李克强更加靠前，这个站位就是等于向世界公开习近平是下一任国家主席，而李克强只是下一任总理。那说完整个习近平从副县长到国家主席接班人的过程，我们第一个能理解的事情应该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把胡锦涛抬下去了。这不仅是不尊重老干部的问题，胡锦涛其实一直就是习近平晋升路上后期最大的 boss， 或者说首官 boss， 习近平就是通过打倒胡锦涛集团才上位的。当然至此呢，我们能理解习近平为什么如此记恨李克强了，甚至有极大的可能谋杀李克强了。因为如果我们代入一下习近平的视角啊，那李克强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个宗门独一无二的天才。李克强虽然出身不太好，但是聪明努力温文儒雅，得到了党内大部分官员的认可。而习近平自己呢，只有出身比李克强好，其他都是远逊色于李克强的。在李克强耀眼的光辉之下，习近平早期看起来就什么都不是。直到2006年那场意外，习近平才在一年的时间里面阴差阳错逆袭了李克强，而且逆袭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自己多优秀，而是因为自己过于平庸了。此时再叠加作为精英派的习近平，天生也对于胡锦涛、李克强这样的平民派有些不屑。习近平应该对于李克强态度是又狂妄又自卑的。在美国的线报里显示，习近平和其他第一代太子党成员呢，经常嘲讽像胡锦涛、李克强这样的非二代出身的官员，认为他们父母没有为革命而战死，因此就不配拥有权力，只能拥有管理权。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习近平认为自己是股东，对方呢只是管家。之后我们把这一堆情绪叠加到一起，想想习近平那对于李克强的感情应该是什么。第一就是嫉妒，嫉妒对方一直比自己优秀。第二就是鄙视，鄙视对方出身不好。第三呢则是蔑视，蔑视你李克强领先了那么多，最后一年败下了阵来。在这些复杂的情绪下，我实在想不到什么样的人能更招习近平记恨了。当然说完团派，我们再来说说江派。一句把习近平推上去的江派收到了回报吗？其实也没有。2007年的那场博弈，江派看似是获得了大胜，但是实际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是彻底不装了，他的本性暴露了出来，对江派呢进行了铁血的清洗。江泽民军方代理人徐才厚、郭伯雄先后被捕，江派的苏荣，甚至上海副市长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的死党艾宝俊也在2015年落马，整个江派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只有曾庆友似乎因为确实对习近平有知遇之恩而没受到什么清算。江派的结局看下来甚至都不如团派，团派因为秉承着草根主义，贪污腐败没有那么严重，官员反而落马的少，他们最多呢是被孤立，是被边缘化，而不像江派那样普遍都坐牢。但是说到这呢，其实也不关键了，团派江派最后呢基本上也都被习近平完全摧毁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试图搭建的那种平民派和精英派共治中国的一党两派的格局呢也被彻底摧毁了，中国共产党那可怜的党内民主也就消失了。 以后党只听一个人，那就是习近平，也只有一个派别，那就是习家军。最终这场江湖斗竟然是以两派两败俱伤，让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习近平捡漏而结束，真是让人唏嘘。现在网上有个梗啊，叫做看我装躺应他一手，目前来看玩这个套路最杰出的人才应该就是习近平了。习近平当年装躺装的真是一把好手。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能方脸，希望大家多点赞支持我的节目，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